当你在敬拜里面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感觉到神真的在我们这里啊？啊，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现在OK， 现在就跟你旁边的人告诉他说，神真的在这里。呀，最近天气寒冷哈，所以请弟兄姐妹啊，早晚要多加衣服。虽然说神可以保守我们，但是呢，我们也应当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早晨又能够一同来敬拜你。主，你真的是在这里。主啊，真的求主你自己亲自啊来带领以下的这一段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创世纪第28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28页，简体字是22页。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到22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创世纪第28章第10节，请。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灌主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富翁的这个儿子啊，他在娶了妻子以后呢，虽然他非常爱他的妻子，但是呢，他的妻子却久久都不能生育，所以呢，他就向神祈求，让神呢能够让他的妻子可以怀孕生子。结果神不但答应了他的祈求，使他的妻子可以在结婚20年之后呢生子，而且呢还一次呢就生了两个，是双胞胎。那么在人看来啊，这无疑是神双倍的祝福，但是呢这个双胞胎呢却在母腹里面相争啊，他们到底怎么相争呢？我想可能是在母腹里面拳打脚踢的在那里占那个地盘啊。那么这就让他的母亲啊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吃了不少的苦头， 啊，那么这个母亲，这个人的妻子，她当时也不知道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在那时候没有 ultrasound 啊，那时候没有超音波啊，可以去照照看到底她肚子里面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有一个，他就想到一个很好的办法，他就求问神，因为是神创造的，那么神一定知道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就问神说，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结果呢，神就告诉他说，这是双胞胎在你腹中相争的结果。那时候呢，这个他的妻子呢才明白，哦，原来他是怀了双胞胎。而且神还告诉他说，将来这个大的呢要服侍小的。那么这对双胞胎不但是啊，在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就已经在母腹里面你争我夺的，一直到要出生的那个时候呢，那个弟弟呢还紧抓着他哥哥的脚跟不放。那么这实在是非常奇特的事情。那么当这双胞胎出生以后，这个父亲就偏爱哥哥啊，母亲呢则是偏爱弟弟，那么就形成了一边一国，好，彼此勾心斗角。最后呢，不但这个弟弟趁机买了这个哥哥长子的这个名分，而且呢他也从他父亲那里骗走了他哥哥的祝福，以至于呢他哥哥发誓要杀他的弟弟报仇。就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的弟弟被迫在他母亲的安排之下呢，就离开了家，前往他母舅的家去避难。那么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弟弟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主角雅各。那么在此，对不起，雅各就是因为要逃避他哥哥的追杀啊，他哥哥想要杀他，所以呢，他才离开自己的家，在外面流浪。那么你想，他当时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雅各他原本是他母亲的一个宠儿，他是妈妈 boy 啊。那虽然他当时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呢，再怎么说他都是母亲的宝贝的儿子。所以呢，要他离开他母亲的呵护呢，那么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这一路上非常的荒凉，他要走那个旷野路啊，一路上没有人跟他同行。他一方面感到非常的孤单寂寞，另一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害怕啊。他感到他已经被遗弃了，但是也有可能呢，他哥哥来追杀他，所以他就处在这种情况底下，再加上前途茫茫，一方面他不知道他前面的路程会不会遇到坏人，会不会遇到豺狼，另外一方面他又在想，到了他母舅家之后呢，那么他母舅呢会不会接纳他这个浪子。所以呢，我相信他当时的心情呢一定是非常的复杂的，他就像好像是一个单独的逃亡者一样，他心中的那种不安寂寞迷茫可想而知的在那个时候，如果雅各他有想到神的话，他可能会问神什么，他可能会问神说，神啊，你不是拣选了我吗？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是你拣选我要让我继承你的应许，为什么我现在照你的意思把长子的名分，把这个长子的祝福都拿到了之后，我不但什么都没有得到，而且呢我还被迫远离我的家乡，在外面流浪，神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一般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会有的一个反应，就是问神为什么。但是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神从来不回答人为什么你看约伯，他在苦难当中，他也一直的问神为什么，但是神从来没有回答他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许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如果来问神为什么呢，那么我们是白问了，因为神他从来就不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许多人就会把这些苦难的原因呢归咎于神， 或者是会认为神根本就不存在啊。不过在这里让我特别惊奇的事情还不是这个，让我特别感到惊奇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看不见雅各当时跟神有没有之间有什么互动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看不见雅各他问神为什么，他没有问神为什么你让我沦落到这个地步，他也没有在那里埋怨神说为什么神你让我走在这个旷野路上啊。我们不知道真正雅各为什么没有问哈、啊，或许他已经早就把神忘记了啊，或许另外一方面他想他已经离开自己的家乡，他已经离开那个祭坛的地方，换句话说他觉得他已经离开了那个他可以敬拜神的地方，他就以为啊他已经离开了神。但是呢啊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啊。所以当他离开了他的家乡之后，他就以为神已经不在那里的，既然神已经不在那里的，那么他何必去问神为什么呢？他问了也是白问。所以当雅各来到这个既荒凉又没有人烟的地方的时候啊，我们看见他根本就没有想到神会在那里，他更没有期望在那里会遇见神。然而就当他觉得好疲惫好孤单好凄凉好无助，甚至以为他前面的路已经走不下去的时候，神却在梦中来向他显现。你想这件事情让雅各对神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呢？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这件事情呢，让雅各认识到神是与人同在的神，神不但是在他的家乡能够跟他同在，神在这个旷野的路上也一样的可以与他同在。那么就是因为雅各他当时已经啊渐渐的认识到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所以呢啊当他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他才会惊叹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神真在这里对雅各而言是一个天大的发现，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件事情。以前当雅各在提到神的时候，他总是说啊，以撒是他父亲以撒的神，所以当他跟他父亲谈到神的时候，他说是你的神，好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这一次当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那位他看不见听不到也摸不着的神呢，竟然能够这么近距离的与人来接触。就在那时候他感觉到神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这是他从来就没有过的经验。所以呢雅各才会在这里说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啊。所以在这里当雅各说神真在这里的时候呢，他的意思不是说神过去在这里，他的意思也不是说神在我的梦里面真的在这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说神真在这里，他所用的动词是现在时啊。由此可见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现在就在这里，他不但感受到神与他同在，而且神一直就是在这里，只是他以前不知道而已。所以接下来他所说的我竟不知道这句话呢，他就用过去式的动词啊，过去式的动词就让我们看见啊，是他过去不知道，但是他现在终于知道了神真在这里。由此可见雅各当时他实实在在的察觉到神与他同在啊，神不是只是在晚上的时候来看他一下，就好像医院的医生啊到病房巡视一下然后就过去了，神乃是无时无刻的就在他的身旁与他同在。所以呢这对雅各而言呢是非常大的鼓舞的一件事情。在当时雅各因为欺骗了父亲欺骗了他的兄长，所以他才会逃亡。那时候呢他自己看来啊，像他这样的一个骗子的连家里面的人都不要他了，那么更何况是神呢？可能他这么想啊，但是啊，在这里啊，他却看万万也没有想到神竟没有离他而去，而且神还与他同在。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呢，就是这样一位不离不弃的神啊啊！他不但一直的与雅各同在，而且呢，他也永远的啊与我们同在。因此呢，他不但是在你喜乐的时候，他与你同在；他在你忧伤的时候，他也同样的与你同在。所以今天，不管你是处在人生的高山，或者是人生的低谷底下，啊，他都一直在那里陪伴着你，与你同行。当神与你同行的时候，你就不会感到孤单寂寞。当神与你同行的时候，他就会赐给你力量来面对人生的一切的挑战。但是今天我们却有许多人好像感觉不到神的同在，甚至于在苦难里面呢，觉得神已经离弃了自己。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原因当然是有许多种。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同在呢，是因为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所追求的这些人事物的上面。所以当我们只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所追求的人事物上面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听到的，我们所感受到的，都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人事物啊。就像啊，正在恋爱中的男女一样啊，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呢，他们的眼中只有对方，其他的人在旁边呢，他们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面，我们就忽略了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啊察觉到神就在我们当中。另外呢，啊，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啊，是因为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呢，就放在我们的难处上面啊。我们以为当我们孤单的时候呢，那么就表示神没有与我们同在，不然的话我怎么会感到孤单呢？我们以为啊，只要我生病没有办法痊愈的时候，就表示神没有与我同在，不然的话神怎么啊不来医治我呢？甚至于啊，我们以为当自己有难处没有马上得到解决的时候，就表示神没有与我同在，不然的话神怎么不帮助我解决这些的难处呢？那么就是因为当我们在困境的里面，我们往往把我们的注意力只放在我们的难处上面，所以呢，我们往往只看到自己的难处，我们却没有看见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就像这里雅各他在睡觉前的情况一样，他在睡觉之前他所看见的只是他孤单单孤零零的一个人在那里啊，没有任何人与他同在，没有神与他同在，他完全看不到神与他同在啊。但是事实上神是与他同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真在这里，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只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而已。那么神在这个时刻向雅各来显现，对雅各到底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呢？其实当时神在梦中来向雅各显现，那么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雅各他实在有很多的需要，他的这些的需要呢，是他以前的生活里面所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啊。在当时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有人跟他作伴，以前他有他妈妈在他身边，他不觉得有这个需要。他需要有人来保守他路程的平安，以前他住在家里面有家人来保护他的平安，他没有这个需要。在这里他需要有人来供应他日用的饮食，以前他住在家里什么都准备好了，他没有这个需要。现在他需要有人来指引他前面的路程，以前有他妈妈帮他出点子哦，所以他没有那个需要啊。在这里他更有一个需要，就是他想要啊，将来能够回到他家里面去。我们可以看见他有这么多的需要，但是在这个荒漠里面，在这个旷野里面，有谁能够来帮助他呢？在这个旷野的路上，有谁能够来满足他这一切的需要呢？当他在看到这种情况，当他看到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时候，我相信他心中的这个 啊，失望是非常大的。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刻，那么神借着梦，在梦中向他显现，让他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神真的在那里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让他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他看见了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么在此，神让他在这个人看来似乎没有出路的情况底下呢，看见了一条的出路，而且这条出路不是一般的出路，这条出路呢，乃是通往天上的路啊！这让我们看见许多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人的尽头的事情呢，但是呢，却是神的起头。所以雅各在这里，虽然他是走在旷野路上，在人看起来这是困苦路，但是实际上这条路最终呢，却成为他蒙福之路。那么在这里，雅各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上去下来，然后耶和华神站在这个梯子以上。那么从这个梦，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借着那个梯子呢，与雅各同在，而且呢，神的使者可以借着这个梯子呢，把雅各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去，然后又把神的供应呢带下来给雅各。所以从这里我们不但看见神透过这个天梯能够供应雅各一切所需，而且也透过这个天梯与雅各同在。那么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他生活在地上，但是他却得到属天的供应，他生活在地上好像就是活在天上一样，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虽然雅各当时所看到的天梯啊，他看到这是通往天上唯一的一条道路，他看到这是使人蒙福的唯一的一条管道，他看到这是神与人同在唯一的一个桥梁，但是呢，雅各他并不知道这个天梯真正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直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时候，才告诉我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按错了，对不起，我要让你们看这个经文，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要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从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的这一段的记载啊，就让我们看见原来雅各所看见的这个天梯，它所代表的呢，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乃是人通往天上唯一的道路。所以接着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那里才会记载，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到天父的面前，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领受天父所要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然而神所要赐给予我们的最大的恩典呢，其实呢，就是神的同在。这就是为什么神真在这里对雅各的意义是如此重大的所在。同样的啊，神真在这里对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意义也都是非凡的。那么神真在这里对雅各的人生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首先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同在，当然就会有神的同伴啊，这件事情是势必存在的。所以对于一个正在感到孤单寂寞的雅各而言，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有神与他同在。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自己一个人觉得很孤单很寂寞，没有人与你作伴，或者是没有人能够了解你的心情，你就像一孤零零的一个人，你就好像是一个孤零零的人走在人生的旷野路上一样啊。当你处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如果你发现神与你同在，我相信神的同在不但可以安慰你的心，而且呢，也会 让你不再感到孤单，让你有勇气可以站起来面对前面的路程。我自己就有许多这样的经验每次当我感到孤单寂寞虽然在我的周遭很多人，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孤单寂寞甚至于觉得非常的无助那时候我就来到神的面前当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许多的时候神就怜悯我，神怜悯我，让我能够感受到他的同在。每次当我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就有那种绝处逢生的感觉。那时候不但这个重担都脱落了，而且呢神在那时候也常常给我看见前面的那个出路在哪里。弟兄姐妹，神的同在不但是可以陪伴我们一同走这个人生的旷野路，而且他也可以保守我们一路的平安，让我们不会因为这个人生的风浪而恐惧害怕。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曾经有独自一个人走在旷野路的这个经验我自己是没有，不过呢，我确实有许多走在乡间小路的这个经验。当我在小的时候，有时候走在那个又黑又暗的乡间小路，特别是在月黑风高的晚上，当我独自一人走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这个乡间的小路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总是觉得特别的害怕。最怕的呢，不是见到人，最怕的是碰到什么？怕碰到鬼。虽然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但是每次当人家听那些比我大的人在讲那些鬼故事，很恐怖的鬼故事之后，那么再去走那个乡间小路的时候，心里面呢就特别的惧怕。一听到有风吹草动呢，那么就拼命的跑大概是我从来都平常在学校跑步的时候从来没有跑过那么快的在那时候跑得特别快但是呢，如果换成有大人跟我同行，或者有一群同伴跟我同行那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时候这种恐惧的心理好像一下子就消失了，而且还觉得摸黑去走路呢还蛮好玩的就像我们今天有许多人很喜欢夜游的活动这个夜游实在蛮好玩，我也很喜欢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我们也可以去夜游，最好不要碰到什么东西同样的，神同在呢，自然就会有神的保守，让我们不害怕就像生命记31章第八节那里所记载的，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不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当我们确知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因为在这个人生的路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就因此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有神与我们同在，他一定会保守与他同行的人但是呢，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去走这条人生的旷野路这条人生的旷野路呢，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走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有神的同在呢，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个人生的旷野路，即使这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这条路不管再怎么难我们还是要去做，只是我们要怎么走过这条路，我们是要自己去走这条人生的旷野路呢，还是我们是要有神与我们一同去走这人生的旷野路。今天有许多人以为我们信主了之后，那么神就不应该容许任何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就期望我一祷告然后神就医治马上就好了。我们失去工作的时候，我期望只要我祈求神一下，那么工作就马上到手当我们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我们只要来跟神说一下，让神来管管我们的孩子，孩子就会听话反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我们把它带到神面前来，好像就能够立刻万事 OK 了。但是事实上 我们的神并不是像阿拉丁神灯这样让我们有求必应。许多时候神没有马上将我们的困难挪去，他乃是有他的用意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这个人生的旷野路让雅各能够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让他能够认识到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如果他还是生活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他能够体会到神是这位与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与他同在的神吗？我相信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只有当他在旷野路上 他真正遇见神，他看见神在那种环境也仍然与他同在的时候，他才能够体会，他才能够来认识到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另外我们也看见神借着这个人生的旷野路来调整他的生命。如果他还继续活在他的家里面呢，那么他就跟他母亲是一国的，他们就是想办法对付他的哥哥，一同来对付其他的人，他的生命就不可能可以得到调整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借着这个人生的旷野路将雅各这样的一个人变成是以色列这样的一个人。神让他从一个原本什么都抓甚至可以只抓神的祝福不抓神的人，变成到最后他是紧紧抓着神不放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会让人走这个人生的旷野路，神会容许让人经历到这些事情。讲到这里可能有许多人会想说，那么我怎么样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呢？我是不是也要像雅各到旷野里面去，然后拿个石头枕头睡觉，然后或许在梦中神会向我显现当然不是这样。今天神使每一个人感受到他同在的方式呢都不相同的。有时候神会借着这个讲到的内容让你看见神真在这里，有时候神会借着你读经的时候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让你看见他真的是在这里，有时候神会透过他的灵圣灵在你心里面的一个感动让你真的确定他真的就在这里，有时候神会借着你周遭的一些人事物来让你感受到他真的与你同在。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对神保持一个敞开的心我们不但要去留心的去听神要跟我们说话的声音，我们要留心的去看在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这样一来你才不会失去了发现神真的在这里的这个机会。以前有一个牧师他在一个乡下地方牧会那个教会是他开始的，那个教会后来增长到快要有200人那么最特别的不是这个人数的增长，最特别的一件事是那个凡是来到那个教会的人呢从来就没有离开，没有人离开那间教会。那么这是我们每一个出来传道的人要去向他学习的，到底怎么样可以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都不离开那么是神与他同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他做工的果效真的是非常有果效。但是后来呢那位牧师患了严重的肝病可能是因为服侍太过劳累，所以呢他已经觉得他已经是油尽灯枯他有那种的感觉，就在那种的处境里面他好像没有办法感觉到神与他同在他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走出来，因此呢他就决定离开教会。他离开教会之后回到他的老家，但是回去之后呢又怕他的老母亲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会为他担心难过，所以呢他又收拾他的行囊呢就四处去流浪。那么有一天当他在这个北横公路上 啊，他乘在一辆这个运材的车子上的时候呢，那么突然间神的怜悯临到他，神借着车上的一个小女生，他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一直对着他唱，啊，唱一首诗歌，哦，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的。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就在那时候，他深深的感受到神就是借着这个小女生在对他说话，神借着这个小女生在告诉他，我就在这里，我真的在这里啊！当他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整个人就被改变了，他看见神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于是他就重新回去牧会，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陷入这样的一个软弱当中啊。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神可以借着一个小女生所唱的一首诗歌来让那位牧师看到神真在哪里，神真的可以使用我们周遭啊每一件细微的事情来帮助我们看见他的存在啊。由此可见，神真的是那位眷顾我们的神，神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他时常的来提醒我们，他真的在这里，只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同在，我们有没有用心的去看神所要啊，借着要来提醒我们他真在这里的这些事物，如果我们有去的话，我们就能够看见神真的在这里。弟兄姐妹，当雅各看见神真的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并不是只是惊讶，他也不是只是在这里敬畏啊，很害怕神在这里看着我，我什么坏事都不能做了，他来是以信心来回应神的同在。虽然说当时他的信心很小，明明神已经应许他说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保护你，我要带你再回到这个地方，神已经说得这么清楚了，但是他怎么说，他许愿的时候他说神若如果神与我同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里面，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等等等。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以为在这里雅各是跟神在这里讨价还价，好，神啊，如果你怎么做呢我就怎么做，如果你不怎么做我就不做了。好，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因为我们可以看见他许愿的内容其实是神都应许要给他的。好，其实我们许多人在刚信主的时候也都是如此，我们常常跟神说，如果神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然后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哈。虽然这样的信心在人看起来很小很小，但是如果当我们跟神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么小的一点点信心的话，那么神也会接纳我们的。只不过我们去求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求，就像雅各他在这里所求的就是神要给他的，他所求的不是奢求，不是自己想要什么，乃是神要给他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的确确回应他的恳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当我们感受到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要以信心来作为回应，不然的话神真在这里这件事情呢就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当那位牧师啊看到神借着那个小女生让他感觉到他的同在的时候，如果他不回去，如果不以信心来回应啊，他就没有办法去体会，不能从这件事情去领受神的祝福，他就得不到神所要给他的祝福。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没有感受到神啊真的在这里？其实神啊离我们 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的遥远，他就在我们当中，只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只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只看到别人的问题，但是我们就没有看见神就在我们当中。今天如果我们看见神就在这里，那就什么问题就没有了。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正处在一个在人看起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困难里面，那么这并不是死路一条，这不是世界的末路，因为神真在这里，神真在这里，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呢，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神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真在这里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以信心来作为回应？如果你愿意信心来回应神真在这里，那么这不但会让你有无穷的力量来面对你所面临的这些事情，而且呢，神也能够借此来完完全全的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一生。啊，弟兄姐妹，神真在这里，我再说一次，神真在这里，就好像你有生命气息那么的真实。神真在这里，你看见了吗，弟兄姐妹？我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接下来当我们用诗歌来回应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唱出来，就像神已经在我们当中，就像神站在你的前面，站在你的身旁，神真的在这里，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